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政法到了最后，更要勇猛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5日。我是1995年修炼的法轮大法女学员，今年74岁，有幸修炼法轮大法30年。大法把我的生命洗净，使我融于法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回想起自己的修炼路，真是一幕一幕的就在眼前，经过坎坎坷坷，磕磕绊绊，从风风雨雨中，每走一步都融入着师尊为我付出的心血，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和加持。在政协大战的关键时刻，旧势力和邪恶勾结，中共恶灵破坏师尊正法，救度众生，他的险恶目的就是想毁灭众生，不让人得救，给大法师父制造法难和大法弟子的难，考验大法弟子被邪恶攻击构陷，抹黑制造一些不实的事来污蔑师尊和大法，破坏大法救人的项目。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大的整体，大家都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起来写出我们大法弟子的心声和正视大法的真实经历，揭露恶人对师尊和大法的造谣和诬陷，正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殊胜。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新旧宇宙更新的时刻，历史将进入新的开始的当前，残余的旧势力妄图垂死挣扎，把黑手伸向国外，想毁灭众生。我们知道，师父一念即成一个大穷，造就了万事万物及各界众生。我们的师父没有难，是为救弟子、救众生而承受，是师尊为我们、为了众生被救度，替我们承受着一切巨难，无可估量。师尊为度化弟子、救众生、拯救苍穹所承受和付出的一切，弟子永远不忘。师尊为救度弟子劳心劳苦，日夜操劳，为弟子操尽了心血，度弟子何等不易呀，能不难吗？众生的业债，大法弟子的业债，师父为我们消减我们难以承受的业，弟子要勇猛精进，不负师恩的慈悲苦度。第一部分，讲真相，救众生。有一天我在超市买菜，碰到一个比我岁数小的妇女，她买了四个土豆，又放那儿了，不买了。我问她，你咋不买了？她苦笑着说，太贵了。我看她很忧愁的样子，就问，妹妹，你遇到什么事儿了？她唉声叹气，说成天看不到儿媳妇的笑脸。她说，儿媳妇一下班往沙发上一坐就没有笑脸，挑三拣四，这么不对那个不对，这个饭不好吃那个菜难吃。我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咱们当婆婆忍着点吧。她又说，儿媳妇有压力。什么压力？房贷、车贷，还有80万没还上，她成天愁啊。我说，现在不光咱家，普遍都这样，都是为了房贷车贷活不乐呀，还伴着天灾人祸，疫情又来了，咋办呢？我说，你别犯愁，老天神佛会帮助善良人渡过难关的。什么事想开点，入过党团队吗？入过你退出。他是团员，我跟他说，退了寿印就抹掉了，你就保平安了，疫情也远离你了，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幸福保平安了。他开心地退了团，说，我得谢谢你。我说，你就谢谢我师父吧。他会意地笑了，多亏碰上你了。有一次我也是买东西，给服务员讲真相，他听明白后做了三退，并高兴地把我抱起来，连声说，谢谢阿姨。一次在公交车站上碰到老两口坐那儿等车， 我上前跟他们打过招呼后聊起来。老哥身体好，妹妹身体也好，身体好就平安幸福。你们身体好都是做善事修来的福，有多少钱，有多少房，有多少车，也不如有个好身体。我告诉你们一个保平安的秘诀。老哥问，什么秘诀？我说，你们都入过党团队吗？那个老哥说，是党员，老伴儿是团员。我说，给你俩退了吧，退了保平安，远离灾难，远离疫情。你们夫妻都同意吗？他俩说同意，也知道这个邪党坏。我说，这个中共邪党组织就是党团队组成的，是个真正的撒旦魔鬼的邪教组织，是害人毁灭人类而来的。你看以前三反五反四清六四屠城文革，现在又迫害法轮功，修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师父教我们做更好的人。法轮佛法是一部高德大法，是佛家修佛道家修道的宇宙大法，大法教人向善，做一个最好的人，在利益面前不去争不去斗，在矛盾面前忍让，做一名无私无我为别人着想的人。共产党还迫害他们，判刑劳教关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对大法弟子进行邪恶的迫害，用酷刑活摘大法徒的器官卖钱，这是这个星球最邪恶的事。他俩很震惊，是真的？我说，练法轮功的按照真善忍去做，不会说谎。他们听明白了真相，高兴说，谢谢了。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答应了。有一次碰到一对山东老两口，领着孙女在超市门口凉亭边哄孩子嗑着瓜子。那天我也买了很多东西，拎着包就坐他们旁边，这也是安排好的。我说，你们夫妻三退保平安了吗？他们说没听说过。我就给他们讲，现在疫情又来了，很严重，不管年少年老，有很多都离世了，中共邪党为了维稳不报，报也是不实的，都是假的。你看前四年封控封路封城封村，死了很多人，这个天灾人祸都是针对这个邪党来的，他没给老百姓干一件好事，贪污腐败，大官小官一起贪，民不聊生，老百姓苦啊，各个地方不公的事多了，有冤无处诉，有屈无处涂，天天有不祥的事发生。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到敏感日就抓捕绑架大法弟子，骚扰监控监听跟踪蹲坑，这些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答应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上天的理。他们听明白了真相，都退了队了，他们好像没听够。当时五点多了，天要黑了，我站起准备离开，女的也站起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化险为夷。我还遇到一个东北人，60多岁的男子，他在那儿等车接他儿子，他儿子是警察回来探亲。我就跟他讲法轮功在国外红传100多个国家，他说，你可别跟我讲，我不信。我说，你信谁？他说，我谁也不信，就信自己，我活得好好的，又有钱，身体好，工资6000多，各方面都好，一切顺其自然。我说，老弟，你能保证你不生病吗？五谷杂粮吃着，现在吃什么都是假的，假烟假酒假药假奶粉，吃的穿的粮食蔬菜都给你处理了，你吃了能不生病吗？生命能有保证吗？还有天灾疫情又卷土重来，全国各地死了多少人，政府不报，欺骗老百姓，为什么遍地这么多灾难？不就是老天睁眼了，针对这个邪党来的吗？天要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江魔假货法轮功，往法轮功身上抹黑，现在人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无险栽赃，你退出党团队这个邪教组织，你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灾难疫情就远离了你，平平安安地活着，没灾没难才是真正的幸福。他说，大姐，你别说了，我信，我退，就冲你这面善的相貌，我相信。最后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化险为夷。他说，记住了，还说谢谢。这都是师父法力加持，众生才得救。像这类的事情很多，就不举例了。这些年在邪恶的打压迫害下，我的心一直记着众生，坚持不懈地持之以恒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要多学法，学好法，向内照，做好三件事，在乱世乱象面前，在严肃的法难大考中，理智清醒，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才是宇宙的保卫者，坚如磐石，随师正法，兑现誓约。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加持着弟子的正念，发好正念，解体法难，我们的师父在替众生受难。大法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心呢？所有的人心都得放下，别再揪着不放了。修炼迫在眉睫了，说结束就结束了，做好吧，修好吧，多救众生吧，带着众生跟师父回家。弟子无限感恩师父，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教我学写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6日。近几年我比较注重用写真相信的方式救人，这个想法最初来自于师父的点化。有一段时间，先生的英文写作教材在他的书桌上摆着，而他那段时间时不时让我给他帮忙。我往他电脑前一坐，这本书就正好在我眼前，一眼就看到上面的写作要领，还特能入心。几番如此后，我就想，是不是师父提醒我在写作上下功夫呢？我不是学文科的，没学过写作，写东西完全凭感觉，但我喜欢写，一动笔就有如鱼得水般的愉悦，悟到师父让我写，心里欢欢喜喜的，我愿意在写作上下功夫。于是我认真地研究起写作来，从明慧网上下载了关于写作方面的文章，一心想着怎么提高写作水平，怎么给明慧投稿。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段时间我在老家照顾年迈的婆婆，家务事繁重，每天又人来人往，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投过几次稿也没发表过。那个阶段我讲真相比较受限制，能做的就是趁出门买菜的时候抓紧时间到附近的小区发资料，晚上等婆婆睡下再悄悄出门去贴不干胶真相贴。后来婆婆24小时不能离人，我也就根本没机会出门了。婆家是个大家族，常有儿孙们来看望婆婆。来了人，我想讲真相，但人们来去匆匆，又都围着婆婆说话，不太好控制局面，我心里干着急。后来我发现，写信是个好办法。这里生活节奏慢，人们整日看手机，写了信让他们带回家去，他们有充足的时间静下心来看。于是我改变了策略，他们来看婆婆，我就热情接待，我不主动讲真相，只是跟他们唠家常，但我很注意观察他们，有时也抛出一些问题看他们的反应。 对接触到的每个人我都会分析，看他的心结在哪里，根据这些心结再找合适的机会写信，发现这样效果很好。婆家二姑姐儿与我年龄相仿，我给她写过好几封真相信，她也早就三退了。她很信任我，有事愿意与我商量。有一次她与儿子闹矛盾，她强势的性格使矛盾不断激化，吵翻了天也解决不了问题。无奈之下她找我帮忙，弟妹你文笔好，你给我儿子写信劝劝他吧。于是我给这个外甥写了封信，用真善忍法力开导他，以讲传统文化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不伤他的自尊心，但把他的问题指出来，也把家人对他的爱和期望表达出来。信写好后交给二姑姐儿，她一看满脸惊喜，脸说好呢好呢，我这就给他。很快矛盾就平息下来。婆家大哥虽然退了党，但迫害环境造成的压力使他对我修大法不赞同，给过一些真相资料，但他一直没有任何回应。大哥经常来看婆婆，来了我就奉上热茶陪他聊天，倾听他生活上的种种不如意。他血糖高，我就买些降糖食品，来了就送给他。大嫂身体不好，我也时常关切问候。我看了电影《再次成为神》，觉得非常好。如果常人能看这部电影，比我们讲真相效果会更好。于是我把电影装到平板电脑里，让他两口子拿回家去看，同时写了封信，帮他们解读电影，也借此机会跟他们敞开心扉，谈了我为什么在迫害中坚持修炼法轮功，为什么明知道别人不爱听，我还是要讲真相，以及明真相与不明真相，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等等。半个月后，大哥还回平板电脑的时候，郑重地告诉我，他和大嫂都认真看了电影，大嫂还接受我的建议看了两遍。他说太高深的他不懂，但牢牢记住了，做人一定要善良。我能感觉到他们这次真明白了，整个精神面貌都有改变，更加神清气爽，对我也更加敬重，连眼神都不一样了。去年我回到本地后，更加意识到写真相信的重要。我周围是知识分子群体，很多人在体制内工作到退休，长期受中共邪党谎言蒙蔽，却自认为什么都明白。这些人往往不大愿意接受陌生人讲真相，不愿接真相资料，但还是比较明事理，也有一定的道德底线。见面的时候，如果直接讲真相，他们往往打岔回避。所以我还是用同样的策略，见面聊天的时候不直接讲，而是观察他们，然后对症下药写真相信，找合适的机会亲自送达。我在电脑上写作，所有信件都留下文档，这样下次写信可以参考，遇到类似问题可以直接用上。有些人要一次一次的写，分批次破除他们的种种障碍，有了存档，下次写信的时候很清楚上封信写了什么，便于把握下封信的要点。我写信语气平和，体谅常人的情和执着，尽量不触动他们敏感的地方。首先考虑的是他们愿意看，比如对于党文化严重的人，我会避免使用邪党、红魔等词汇，而用中共、党这种相对平和的词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候，尽量避免用你而用咱，比如咱不能让党把咱生命的前途断送了，是吧？我常于写信期间进入那种与这个生命沟通的状态，写的过程甚至交付之后， 仍然感觉心与心在交流。有一次发正念，瞬间闪过对方站在我面前，郑重地看着我的画面。先生同修是我的审稿人，每封信他都兴致盎然地看，还时不时提出修改意见。刚开始的时候，他说来给我审核审核，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我知道他只看不写，他的文案常常让我代劳。但我很快意识到我错了，他不写，可他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采纳他的意见往往有很好的效果。他还有一对火眼金睛，能将错别字一网打尽。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安排他在帮我，真相信是我俩共同的讲真相项目，我便顺从他，配合他，效果很好，我也越写越顺。不久前，我给寒假在家的大学生亲属写信劝三退，写好后给先生看，他说看信前他想劝我先别写，平时不联系，直接写信不知对方能否接受，但看信后他觉得很好，写得很生动，可以给。这封信果然一次性成功劝退了。我渐渐明白，师父当初点化我提高写作水平，原来是为日后写真相信救人用的，我当时误偏了。我也渐渐明白，其实整个写作过程都是在师父的指导下在做，我只不过是动动手而已。所谓的灵感，完全就是师父把写作思路传递给我的一种表现形式。一封真相信具体该怎么写，我悟对了，会写起来很顺，想参考什么几乎不用找就在眼前，想参考某个视频中的一段话，打开视频用鼠标一点就能刚好点到我想要的那段话，想参考那篇文章里的某句话，很长的文章也一下子就能找到想要的句子，心里连连称奇。但有时候自己的执着挡着师父给的思路，写起来往往不顺，我在其他思路上瞎摸乱撞，表现出来就是写了一大堆，但总觉得不得要领。这时师父就启发我的智慧，不厌其烦地给我展示法力，直到我从偏离的方向扭转回来。这哪是我自个儿在写啊，分明就是师父握着我的手在写。就像小时候刚刚学写字还不会握笔的时候，老师或家长所做的那样。有一次娘家同修姐姐在一个培训机构放资料遇到了点麻烦，被监控看到，有人找她谈话了。这事家人知道后出现了一些波动，外甥有些情绪不稳定，这个我能理解，姐姐曾被迫害，四次失去自由，外甥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有点风吹草动她就紧张。而眼下他正面临单位不景气、饭碗不保的危机，精神正脆弱着。我与外甥谈了一次，感觉他心里正堵着，有点听不进去话，所以决定给他写封信，深度沟通一下。刚开始写的时候，顺着几天前与他谈话的思路写，很不顺，写不下去了。晚上学法，读转法轮，读着读着突然发现有两处句子变红了，我一机灵赶紧看那红色，下面那一处还没看清红色就消失了，但上面那个句子我看清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不能理解练功人。我想了想没明白，又继续读，翻过一页，读着读着又一处突然变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对他的理解程度。又是理解，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我有些急躁，信写不下去了。先生又挡着不让我出去发资料，我在家里团团转。但经过这么多年摔摔打打之后，我知道不能硬来。那好，不让我出去讲真相，那我就给你讲真相。我把先生叫过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先说开了，说他在熟记用法律反迫害方面的资料内容。他很兴奋，说一看心里特敞亮，还说跟外甥写信可以从这方面谈谈。我忽然明白，真相信写不下去的原因是我思路不对。几天前我与外甥面谈的时候讲得太高，没有对症下药，难怪他有些抬杠。顺着这个思路写，他肯定还是不能接受。我也忽然明白师父的点化，写得太高常人理解不了。我茅塞顿开，换了个思路，马上重新开始写。信写好后，我们专程去他家，亲自把信交给外甥。返程路上就收到外甥发来的信息，已拜读，茅塞顿开，一场家庭风波平息了。后来我又与外甥姐姐交流了一次，我们达成共识，不用怕，我们做的是正的，没有任何违法之处，万一出现上门骚扰，就用法律反迫害，这是维护常人一层的法，是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救度世人，使他们免于对大法犯罪。也许是心性到位了，后来什么也没发生。这场虚惊给了我一次给外甥写真相信的契机，使他更加明白真相，对大法更加支持。回头想想，真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而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师父怎样的用心良苦啊。我做事比较慢，一般写东西很少有当天写成的，但有一天晚上11点过了，突然想写点修炼心得，赶12点发正念前就基本写完了。发完正念后，我继续写完，匆匆看了一两遍就直接投稿给明慧，很顺利就发送出去了。投稿后一两天，我都去网上看看，没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我就想，发表不发表不重要，明慧网发表的正法修炼交流文章一定都是对大法弟子提高有帮助的内容。我投稿只是一种态度，参与大法弟子的交流而已，而对同修有没有帮助我是看不清的。我坚持认为，写文章给明慧投稿，无论是否发表，都在起着正面作用，就如同一个壮丽辉煌的神殿，每块砖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无论处在哪个位置，一定都在发挥着作用。我也在内省，这次投稿太仓促，基本没有修改过程，直接就发，给编辑增加工作量，不是个严谨态度，以后不能这样毛毛躁躁了。但是几天后发现，我的文章发表了，再后来发现还上了《明慧周刊》。我对照原文仔细看，发现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编辑并没动，但纠正了我一些自己没觉察到的不良行文习惯。这真是师父赐给我的一次难得的提高写作水平的机会。行文至此本已完成，我自己看了看不怎么满意，就想着先放几天看看哪里不对劲。一日发正念，有个画面瞬间闪过，是一篇文章，题目叫《懂得》。发文正念回味，没明白。隔日再想，明白了，原来是我的文章题目不合适。我用了别人一个现成的句子为题，那句子很打动我，感觉不错，就用上了。但仔细想想，与我的文章内容关联度不大。用这样一个题目会误导读者思路，干扰了核心意思的表达。我明白了， 题目也好，内容也好，文章让别人看懂是前提。懂得，懂得，懂了才会得。师傅又在教我写文章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